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
听众朋友好，我是白健。
我是朱恩蒙。白健，我们需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呢、
啊。对呀、啊，
几节圣经我们就拼命讲不完了。
对，我们还得继续往下走了、
今天我们应该照说应该是可以把这个试探山上魔鬼对耶稣的三个试探讲完，因为我们把最麻烦的那一部分，就是魔鬼每一个试探里面包含了多少小问题，基本上算是给听众朋友分析完毕了。
对，我们狠狠把里面好好的理了一些。
不知道听众朋友啊、还记不记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世外桃源期末考。
哎，这是个好主意。不是，我们搞个什么有奖考试、
对对对。
对，这是比较好的。
有奖征答，看看大家读的怎么样。因为实际上魔鬼的问题里边呢、所包含的还不只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个数目局限在七个，因为它每一句话实在都是万分诡诈的。
对。
里面一层一层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看法都包含在里边。
对。
但是好消息是呢，这个段落最后一节马太福音第4章11节，他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这是好消息啊。
对。
对不对？圣经不但告诉我们魔鬼常常来搅扰我们啊，当我们落在任何的需要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房间的角落里对我们说话。但是圣经更应许我们，如果我们以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必离开我们逃跑了。问题是说，什么样的信心叫做坚固的信心？什么样的抵挡才是有效的抵挡？哎，那主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问题。
对，尤其是第三个试探呢、我们上次讲那个摊牌性的试探，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服侍神的人一些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或者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很有名气的人物，他跌倒啊，他失败啊，多半都是在这个摊牌性的试探上。
上了这个最高的山啊，人往往很难下来。
很难下来，而且很容易跌倒。他有太多的可能性让你跌倒。你想想看，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东西不包含这两句话里面？什么东西都在里头了。是不是？
对。
那他当时对耶稣所开的条件是这样，圣经的话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不但指给他看，还对他说，为什么要给你看呢？因为这一切你所看见的都可以是你的。
对。
只要在什么条件之下都是你的呢？你若俯伏拜我。
对。
啊，这个我是指的魔鬼自己，你就是他把这个万国的荣华指给你看的那个人。你如果俯伏拜魔鬼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说条件是你要俯伏拜我，
对，
然后魔鬼就能把这一切都给你。
对。
那么我想问一句，为什么魔鬼会有这个权柄，我们也可以说权柄啊，会有这个力量啊、或者这个权力。
这个以前我们稍微说过一些，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啊，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都不相信的，就是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嗯哼，
很多人不信这个。
嗯哼，
甚至有一个教门呢，他到处传一个消息啊，他们一般是礼拜六早上、礼拜天早上他就来了，两个两个，在我们南方黑人比较多，他来敲门的时候，
背着一个包是吧？背着背包。
他不见得背着背包，他们有的时候年纪比较大，
嗯哼，
男男女女的都有
啊。
他们来呢，就拿一本小册子，拿一个小杂志要给你看。他们开头的时候多半是跟你这样讲，哎，你是不是认为神到最后会把这个世界毁灭掉？
嗯，
啊，我跟你说，这个思想是错的。神既然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要把这个地球恢复成他创世以前的乐园。
嗯哼，
他们一般从这个地方开始跟你讲。
就是说神要毁灭这个世界，这个观念是错的。
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错的、
他们认为这个观念是错的。
对，实际上圣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而且这个世界 整个因为罪的关系呢、
嗯、
他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我想圣经这句话相当清楚啊，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有权柄这样说，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我们上次也提了，在路加福音里面同样的试探，撒旦是明明的讲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他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
对，
这个世界以及其中所充满的，圣经一直显明给我们看，是属于那恶者的。
对，那么我们当我们理解世界，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跟我们以后要去的天国是相对的。
没错，这是一个将要过去的，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东西。
对，是暂时的、
啊、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怎么形容这世界呢？他就说空中掌权者啊，他与我们要去的，他与那个神所要建立的永远的国度是相对立的。
对，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你或信或是不信。一个人如果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情，那他百分之百不但上了魔鬼的当，而且他在魔鬼面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任凭他摆布。
对，
因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一个清楚的属灵上的认识。这个重要的真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是越来越少。
哎，这样讲的是不太多，
我们反而越来越开始讲说啊，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是应该有万国与万国荣华的基督徒、啊、
对，
他如果车子开得好，衣服穿得好，教堂建得大，奉献收入多，这个就叫做神的见证。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相当相当问题的。
对、啊、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带有功利的色彩，我们批判了半天的功利主义。
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圣经并不跟我们多说，他告诉了你，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那是你的事情，啊，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当这个这么厉害的试探摊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怎么胜过它？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专心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耶稣说什么呢？白剑，你要不要念念看？
好的，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哎，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接下来。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很特别吧？
对，
这么简单。那到底这句话的威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得来研究研究。
好，
我们先来分析耶稣的话，好不好？
嗯哼。
首先他说撒旦退去吧，这里是圣经给魔鬼至少是第三个名字了。开头的时候他说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
后来他就说魔鬼带着他进了圣城，上了殿顶，现在又是魔鬼带了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但是耶稣在呼叫他的时候，在指责他的时候，就没有叫他魔鬼，叫他什么呢？叫他抵挡者，叫他撒旦。底下有一行小字，他说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
那么在这抵挡指的是什么意思？
哎，这到底是抵挡什么呢？
对，他抵挡什么东西呢？
简单的说，就是抵挡神差派耶稣到世上来所要做的一切事情。
就实际上是抵挡神。
那当然，那当然。
对，
哎，圣经有一句话形容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去魔鬼的作为。”
嗯哼。
那魔鬼来试探神的儿子，为要干什么？为要抵挡神儿子的作为，就这么简单嘛？是不是？他们两个完全是针锋相对，而且他们两个所在说的事情、所要办的事情是一点点交集都没有的。圣经就说，黑暗与光明的分界在哪里呢？
对，
这个抵挡者，就让我们看出魔鬼整个的计划是什么。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讲，但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听有学问的人讲，也听老师说，历史是没有方向的。
怎么讲？
就是说啊，你在明朝的时候你不知道清朝要来，你在清朝的时候不知道民国要来，你民国的时候你不知道将来毛主席要来，是不是？
对的，毛主席以后也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
对，
然后你很难从历史里边看出一个怎么讲啊，看出一个安排好了，
看出一个趋势，或者看出一个历史必然性。
是 哎，还是要专家讲话，必然性。对，
对，就讲一个历史必然性。
对，这种话我们老百姓就不会讲了啊。
不过也确实，因为在好多的观念之中啊，他们都往往习惯讲历史必然性，就认为这个历史是沿着某一个方向来发展的。
嗯，白剑，你的意见怎么样？你觉得历史有没有一个方向，或者有没有一个目标，有没有一个必然性？
哎，这个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讲呢？我现在就我的理解，
从一般你在学校里面学的历史，就是跟圣经无关的历史，你觉得那个历史有没有必然性？
我不觉得有什么必然性。
老师有没有在教导历史有必然性？
啊，老师的教导那肯定是有必然性。
他怎么教导的？
我们以前学的都是历史唯物论，讲的就是历史必然性。嗯，我再讲具体一点，就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基础，然后决定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然后整个决定这个社会从最基础的原始社会一路过来，像所谓的奴隶社会，所谓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就这么样一个历史必然性。
哦，这样子。
对，那么如果多讲几句话，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啊，往往导向的是一种专制独裁的那么一种体制。
嗯，
特别是当权者往往用这种历史必然性来为自己为老百姓所做出牺牲为自己的这样一些行为来辩护。
换句话说，他是这个怎么讲啊，他是这个历史的尖端产物就对了。
对，因为为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要承受这些痛苦，要承受这些灾难，因为你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社会再做出必须的
牺牲。
牺牲
啊，
必须这样做。
那同时这个当权者又是一个不世出的英雄是吧？
对，
他能够他能够总结过去历史的方向啊，成为大时代的舵手，为下一个时代开一个新
舵手。对，是这样的。
哎，
嗯，
哎呦，
所以他就必须要求别人绝对服从他的，所以这种历史必然性跟这个专制独裁往往就是联系在一起
啊。老中国不这么讲，老中国不过就是说，话说天下怎么样，分久必合。喝酒必分，这个必然性只能讲到这里了。
不，我想他这个必然性跟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必然性是不一样。他这个最多讲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传统观念，这是一种这个社会的是一种循环的，你知道吗？
而且他说好不过三代嘛。
对，是一种循环的这种概念。
这个稍微比较符合科学的观念。
对，又像《红楼梦》说的，又看到楼起了，又看到楼塌了。
是啊，而且你在一个所谓封闭的系统里面，就是必然趋向紊乱与败坏，是不是？
再过段时间楼又起了，然后又塌了，就是整个朝代就在这么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并没有说一直往前往更高级的发展。中国传统没有这么一个观念的。
是啊，连股票市场都没有这个观念，你不能一天到晚红，对不对？
那这种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从进化论来的。
那白剑，你现在信主了啊？你觉得圣经里面的历史有没有必然性？
圣经里面历史这个必然性，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说从哪个角度来看？
哎，那当然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了。我觉得如果从人的角度，我同样是如果从人来看，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性。但是从神来看，他是看到了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往哪边、整个怎么堕落下去的。但我觉得就这不能用必然性这个词来描述，这个不是很妥当。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说这个题目呢？实际上跟耶稣叫魔鬼的这个名字有很大的关系。
对，
因为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他抵挡什么呢？抵挡神的工作啊。照着基督徒的眼光来看，除了跟我们以前那个进化思想啊、唯物史观思想相反，就是说这个社会是趋向于败坏，
对，
而不是明天比今天更好。
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趋向败坏的。
但是这个呢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角度，基本上我们等于说是哎呀好像一个橘子摆在那里，它自然就慢慢发霉慢慢发烂了，是不是？
对
啊，我们基本上还是把这个人犯罪以后的世界当成一个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封闭系统来讲。但从圣经来说呢，有两件事情，有两个力量介入人的历史。一个力量就是神，神为了要拯救人， 把人从这个罪恶趋向败亡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免得我们全部都灭亡在将来的审判里面啊！这是一个神的介入，神的介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神的儿子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魔鬼就是要抵挡这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还比较容易懂的看法。
嗯，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比较不太容易懂，那就是魔鬼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有一个万流归宗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所有人类历史后边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大纲，尤其是近几百年来可以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抵挡呢？就是这个人类的文明啊，人类的思想，整个的潮流在往这个抵挡神的方向走，而且谁是背后的导演呢？那就是这位撒旦先生。
对，
嗯，那听众朋友要是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可能相当相当的不习惯啊。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我觉得好像有这个责任把这件事情稍微说一说，但是这么一说呢，我们今天又讲不完了。
对，因为我们也扯进了这个世界的败坏，现在我们来开始讨论这个世界败坏的这个力量在哪里。
哎，这个世界败坏不但是力量，它背后还有一个蓝图，还有一个大纲。
那么按照蒙哥想法，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种必然性，是吧？
从这里看，那个必然性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对
啊，因为你看诗篇第二篇，这个是3000年以前圣经就已经讲了将来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尤其从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以后，这个世界历史的走向，它的必然性是什么？他就说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是为3000年以后的今天所做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预言。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万流归宗啊，不管从各方面来讲，人文、艺术、科学，不管你说什么，这整个的人类文化其实有一个大一统的方向，就是抵挡耶稣基督，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我觉得我们讨论着这个问题，我们又扯开去了，就是讨论到这个社会发展的背后的力量问题。
对啊，
那么如果从我们圣经角度，就是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神的力量，一个是撒旦的力量。
对，神的力量很特别，神的力量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钉了十字架他就做完了。
嗯哼，
然后凡是相信的一个一个被他捞起来。
对，
就好像他们在 Katrina 救那个台风一样。
就离开了这个败坏的世界。
对，他把你吊起来，直接把你放到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去。那这当然是我们把它简化的讲。可是另外的魔鬼这个抵挡者的力量，那是不停的在做工，因为他对于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神要拯救人这个救恩，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啊？没有办法去阻挠他，没有办法去更动他了。不过有一件事情他可以阻挠你，就是他不让你上飞机。
对，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做工。
对，那这个做工有很多很多啊，圣经把它叫做撒旦的诡计，仇敌的诡计，撒旦的深奥之理在背后。
嗯哼，
我们既然讲了这么多呢，我觉得我们就稍微不要给自己太紧张啊，说不定咱们还要再一次才把这个讲完。但是既然说到这里呢，就和听众朋友讲一讲，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听到现在，他要是平常不太熟悉这些哲学历史的话、思想史的话，他不太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啊，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因为今天不管是谁啊，你要跟他谈耶稣基督以上帝的事情，白剑，你觉得啊，我们要有共通语言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有哪些基本的观念，使我们能够继续谈下去？
我想一个就是罪的观念。
嗯。
一个就是永生的观念，得救的观念，
嗯，
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吧，
或者说神的观念，
神的观念，对，
没错，就好像我们两个人要讲这个吃的东西，
嗯哼，
比如说我们要比较啊，中国菜、法国菜、美国菜，什么菜都好，
嗯哼，
总之是这种烹饪精华，
对，
那我们大概对于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怎么讲？是不是有的非洲人他们是吃虫子？
对，
那种一种肥肥的软软的一种大虫，他们吃的觉得很好吃。
蒙哥是不是就是经常看一看那 Discovery 的那个？
那个东西看得相当恶心呐、啊。那个没办法谈，没办法比较，对不对？
对，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拍那些东西，老是在吃虫子，吃一些腐烂的东西。
其实我是看了一篇文章，上面有照片，看得挺吓人。对,
对。
那我们在比较什么叫做好吃的时候，就没办法谈下去了啊，因为。今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耶稣基督的事情，哪怕谈得不投机，哪怕谁没办法说服谁，有一个人信有个人不信，但是对于我们在谈的中心思想总离不开这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神。一个是什么？永远。一个是什么？罪。那如果我们看看过去两三个世纪，在西洋文化史上，在西洋思想史上，挑出三个最重要的人物，我不知道白剑你挑哪三位？
近两三百年，
就是对我们今天整个人啊，我们的人生观啊，就用这个字好了，有最大影响的。
那我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一个。
对，还有呢？
还有我不知道马克思算不算得上？
马克思当然算，别人不算，中国人得算了。
中国人得算，但是实际上马克思这个观念是跟受到达尔文影响非常大。
他们彼此是相辅相成，对不对？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好了，马克思、达尔文，再举一个呢？
还有一个，说上来了。
我会说弗洛伊德。
我在想弗洛伊德，但我没想到蒙哥会提到他那去。
那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犹太人，哪两个是犹太人？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对，那你说这三个人为什么对近代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们到底重要在什么地方？这三个都是不世出的英才啊，
对，
对不对？聪明绝顶。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吧，从达尔文来说，他提出了进化论。
进化论到底对人真正的影响是什么？
直接讲就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那什么叫做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句话背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就否定了神的存在了。
其实我不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进化论虽然是在讲以前的事情，而且好像给我们指了一个以后的方向。
对，
其实进化论是把那个传统永远的观念呢、给它模糊掉了。
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过程里面。什么叫做在一个进化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你顾到现在就好了。这是一个所谓时间的长河，进化的长河，对不
对,
对，
有道理。
你不用太去担心它，只要今天这只公猴子找到一只女猴子，对不对？把你们的小猴子生下来啊，无论是风灾、水灾、旱灾，这个小猴子呢，总之他会想出一个人定胜天的办法，顾眼前的，顾你现在能够存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最重要的。进化论看起来好像是讲从前跟以后的事情，实际上呢，它是叫你顾现在。你现在就是进化论最好的证据，现在就是我们整个历史的顶峰。
对，他把一切就变成一个过程，
因此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在讲一个很长的一个进阶，实际上他是把那个传统里面永远的观念给你拿掉了。
对，
永远这个事情对进化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永远呢？就是今天的进化就是永远了。
对，
对不对？
现状就是最好的，可以这么说。
这一个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啊，是非常深，可是又是非常狡猾的。你甚至自己都没有感觉到，为什么一个人当他相信进化论，他就对上帝一切的事情没有兴趣，他对灵魂也没兴趣，对永生更没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进化论把人里边那个永远给他腐蚀掉了。
对，
我们的现在就是永恒啊。
对，
这个叫做进化论。
那人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永恒。
对，那同时代的，你刚才讲马克思比较清楚了，我们大家都晓得他所讲的是一个什么无神论。
对，
尽管我们以后还会讲他这个无神论其实是从别人转借来的，但是总之呢，他成了一个无神论的代表啊。那这个神这个观念与这个永远的观念，是我们在与人谈耶稣基督信仰的时候，对方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观念。不管他信不信，他要是没有这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谈这种事情。
对，
人跟动物不一样，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就是说神在造一切的生命万物的时候，他都是照着他自己的时间来造，并且使他们成为美好。但是人跟万物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圣经底下一句话说，又将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孩子长到一定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永远的观念在他里面。其实永远这个观念那是真难呐、啊！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2000年的时候有迁徙虫？
对，搞得上上下下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那迁徙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造的电脑，哎呀，它没有这个永远的观念。
他只想到了20世纪，所以
对。那以后可能很多很多东西都会出问题，那好在当时好像没有出什么大事，是不是？
对，
你看这个计算机啊，它演算起来好像是一个无穷的演算，但是那个跟圣经所说的永远是非常不一样的。永远是一种状态，是超过时间，永远是歇了自己的功，是把这种无穷的计算丢下来的另一个时机，另一个时空。实际上人所造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把一个永远这个观念摆在里面，永远这个观念太复杂了。哎，可是只要是人，他都知道什么叫永远。
实际上，人从内心深处都在寻找永远。
哎，这就是圣经讲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基本的不一样。什么？我们知道永远，认识永远，并且寻求永远。人是寻求永远的事，没有一个动物有这样的特色。可是进化论就把这个永远腐蚀掉了。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就算猴子能够进化成人，那个变成人的猴子啊，也进化不出永远来，因为这个永远必须是神把它放在人心里面的。
对。
那还有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啊，这个我们每次传福音就会讲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说的那一位神啊，是人有一个不经学习就知道的知道。
对
不对？就像马克思在讲无神论，他不用先去定义神，他可以直接把这个神否定掉，大家都不会搞错，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学无神论，没有人会问说，老师你讲那个无神论那个神是什么，没有人会去问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对，可是马克思就对这个神这个在人心里面的这个地位与观念提出正面的攻击，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们在节目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说了，今天中国来的学生他都会跟你讲一句，我们从小是受无神论的教育。什么是无神论的教育呢？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边，这个问题已经不讨论了，而且是非常非常放心的就不讨论了。
嗯，
哎，这是一件傻事儿啊。我们常讲，很多事情你可以让别人替你决定。
嗯，
要不要念大学，要不要出国留学，甚至要不要讨老婆，你都可以让别人替你决定。但是有没有神，你如果让你所受的无神论教育来替你决定的话，那个叫愚昧，你就这样让人家牵着你的鼻子走，那个不叫教育，那个叫洗脑。
对的。
达尔文呢就把人这个永远的这个观念给他转嫁掉了，把他腐蚀掉了。那剩下一个老兄，我们刚才讲弗洛伊德，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今天常常用的很多智慧都是他发明的。
蛮流行一个就是潜意识。
对，还有人经过什么口腔期、肛门期这种东西。
哎呀，这东西就
对，他用人的生殖功能来解释人一切成长的阶段。
对，历史发展的动力给他归结为利比多。
哎，还有这什么梦分析啊、心理分析啊，这个为什么说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面对自身所做的分析与了解产生了无比的影响力。
对，
他基本上改变了从前人怎么看自己，尤其改变了圣经教导我们怎么看人。他不是把人分成灵魂体，他创造了一些新的名词来分析我们。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里面，有一个观念那是完全被抹杀掉了，
罪的观念。
对，你这是因为小时候怎么样，你做的梦是反映你的什么什么，你是因为在肛门期、在口腔期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
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够被简简单单直截了当归纳成罪，没有这样的事情。
对，我记得往从弗洛伊德这种精神分析里面往上推的话，我看过一本叫做什么的书啊，以前啊，他就是分析，就是你甚至在 母亲的子宫里面，
嗯，
什么印痕，我不知道蒙哥知不知道的，有个印痕啊，或者些东西啊，然后他就来分析，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哎，你会产生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行为，
嗯，
这觉得非常荒唐的。
那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是深入人心，怎么会扯到这么远？因为你从这些观点来看人类所谓思想史或者文化史的进化，你就会看见背后有一个大蓝图。
对，
它不但让你不信耶稣否定神，它把那个让我们认识神羡慕救恩最基本的几个东西，它对它加以完全的摧毁与攻击。
实际上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搞晕乎了，就是说达尔文把这个永恒的观念给消除了，
对，
马克思呢把这个
神的观念
给消除了，那么弗洛伊德把这个罪的观念给消除了。
换句话说，什么叫对牛弹琴呢？就是说你在讲的东西他觉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哎，当然现在这个科学分析又说不对了啊，这个牛对他弹琴他产奶产的比较多。有没有给他放古典音乐嘛。但是这个就比对牛弹琴还糟糕了。如果有一个人照说他应该是也是个人跟你一样，可是呢因为他受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与洗脑，以至于这个人里面缺少三个观念，这三个观念是已经完全被铲除净尽的，那请问你怎么跟他传福音？他缺少哪三个观念？第一个，你跟他说神呢，他没办法思想这件事情；你跟他说罪呢，他没办法认识自己；你跟他说永远呢，他已经对那个完全失掉兴趣。
对，
请问你怎么把福音传给这个人？
那是
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完全没有入手点，对不对？圣经说你这死了的人呢，你这睡着的人呢，你赶快醒过来，对不对？你这死人，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叫成死人。什么叫死人？这个叫死人，对福音没有反应，对神的事情完全听不懂的人。但是这个就是现代社会底下的产物。
我有时候我觉得呢，可能就是说好多人他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特别在国内来的人，在国内的时候几乎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说他会沉浸在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啊，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啊，或者说
对
这个进化论之中。
对，那当然你如果从没有接触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一接触是所有的东西一起接触的。
对，
尤其透过现在的网络啊，各样的新的思潮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啊，那很快你就会发现跟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传福音遭到种种的困难。为什么困难？是因为神的观念、永远的观念、罪的观念在他们心里面站不住脚，他们都给打了预防针了。谁替他打的预防针？就是那个抵挡者替他打了预防针。怎么打的？就是借用这几位鼎鼎有名的人物来教育现代世界的人。你说现在的教育干嘛一定要教进化论？是不是这个无神论，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对，
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在背后推波助澜？那实在是因为有位大导演在后面，他要抵挡神，让这些人呐，没有办法听得清楚福音，没有办法对神的呼召产生兴趣。
对，
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啊，是不是？
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力量。
对，所以这个摊牌的魔鬼，你表面上看呢，他是拿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给你看，可是耶稣一讲话，你就知道，耶稣在提醒我们注意，魔鬼不单是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来引诱我们，他更是有计划的在抵挡神呢。
对，
那这只是从近代思潮开始讲，对不对？你再看政治的走向、宗教的走向，其实都有一个我们刚才说过万流归宗的方向。
对，我们已经批判了很长时间，就是说近代思想史的发展都已经离开了神的根基。
对，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只能跟大家稍微讲个大纲，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要请白剑多去做一点这个research， 对吧？再把就是这个观点把多一点的资料收集起来，我们可以在节目里另外和大家谈一谈。
那就要找机会了。
哎，那以后还有机会的，肯定的。今天耶稣对魔鬼的称呼就直接让我们想到这件事情。历史是有必然性的，历史是有方向的，那个必然性与方向是3000年以前大卫王讲的最好。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求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商议，商议什么？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 这是人类历史的方向。
对，那么讲到这儿，我倒想到我们这可能又扯得再远一点了。那么我记得你上次曾经在节目中跟一位弟兄讨论过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是，
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我简单就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对，
熵是增加的。
对，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儿把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来比较，龙哥，你看你是怎么想？
我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你单单讲一个封闭的系统，那就是人类犯罪之后自然越来越坏，就像一个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个橘子开始烂了，对不对？
对。
但是橘子烂了，跟一条大牛进来，每天用脚丫子去踩它，那是两回事啊。现在这个是人类的社会，人类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单从神的救恩来说不是封闭系统，从魔鬼这位抵挡者来讲啊，那更不是封闭系统。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本身就有一个理想状态，就它的定义就是在封闭系统里面肯定要趋向这么一种败坏的。
什么叫做魔鬼来试探耶稣？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地读这段圣经？因为我们的生活也好，这整个的世界也好，向来不是个封闭系统啊。
对，
那说谎者，那引诱人的，抵挡神的，一天到晚在我们旁边，你封闭个什么？本来就已经开始往坏处走了，再加上他老兄在这里给你加油添醋，一天到晚给你出建议，你根本连活命的路都没有。那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可怕的力量。
对，
一句话，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哎，单独这几个字，白剑你有什么感想？这几个字有什么特别？
我想在这儿想讲一种道理，是不是因为所以，
嘿嘿，
这样理解。
您挺仔细的，这个因为经上记着说啊，你别看这几个字好像哎只是一句顺口话，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前面几个试探我们讲过，魔鬼非常讲道理。
对，
一直到第三个试探，魔鬼才不讲道理，他就摊牌，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因为怎么样，这个有点似曾相识。
哎，但你要注意，它不但是似曾相识，而且是黑白分明啊。简单的说，魔鬼讲道理的时候，耶稣就不讲道理。
对，
魔鬼开始不讲道理，开始摊牌，哎，突然主耶稣开始讲道理了，他开始用因为。对不对？前面两个试探，魔鬼的推理性非常强，这个试探没有推理性，它就有一个必然性，你拜我，我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你，这是我的，就这么简单，恶霸一个。耶稣这时候开始讲道理了。因为经上记着说，
对
啊，我为什么不拜你呢？为什么你讲这些东西无论是真是假通通都应该退去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圣经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因，成为我们一切呼吸、行动、作为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它也是一个终极的原因。我们今天查经常常查查查查出一大堆问题来，哎，对不起，圣经不是给你问问题用的，圣经是给你做原因用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明白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个基督徒长大了。对不对？他绝对不再问经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一个 baby 基督徒，这个人在魔鬼面前是充满了危险的。
这就是我们以前评判的理性主义啊、实证主义啊，他往往希望找个因为所以来证明一下。
哎，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因为所以，他看不懂圣经。其实圣经没什么好懂的，神说了就算嘛。神不但说了就应该算，而且我们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应该以圣经的话作为准，它是我们的原因，它不是我们问问题的对象，这个叫做因为经上记着说。
对，
经上记着什么说呢？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先说第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
这几个字，
嗯，
讲的是一种必须，就是当。
他这里边也是充满道理的，
嗯。
啊，我们再说，魔鬼越不讲道理，耶稣越讲道理。
对，
什么叫做当拜你的神？我们先从后面三个字讲。神是天上的神，创造万物的神，什么时候他变成你的神了？
你是指谁？我们先这样说一下。
你是指的人呐、
啊，人，
对不对？他绝对不是指魔鬼，
对，
哎，所有读神的话的人，所有读圣经的人，必须知道，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什么？我的神呢？
对，
他跟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神，因为他是我的神，所以我应当怎么样啊？
应当拜，
应当拜他。 对不对？因为魔鬼对耶稣说你要俯伏拜我，耶稣说不能俯伏拜你，你不要跟我讲其他任何的原因，通通是失效的。经上已经有话了，那个经上的话就是我行为的准则。他说当拜你的神，这个当拜你的神这句话固然很好啊，中间还有一个字很重要，中间这个字是什么？主，对不对？他不但是我的神，而且是我的主。
对，
什么叫我的主呢？就是经上的话就是主人的吩咐啊。
对，
所以他就成为我的因为了。经上既然说当拜主你的神，那我就干什么？我就当拜主我的神嘛。你不要跟我说好说歹，其他东西都没有用处。那你给我看的是世上万国的破烂跟世上万国的荣华是一样的，经上怎么说我怎么做。哎，白姬，我们还没讲完，怎么音乐又响了呢？
对，
糟糕，多玛要上来讲故事了。
对，
好吧好吧，听众朋友，那对不起啦。什么叫做丹药侍奉他？耶稣对魔鬼的回答到底里边还藏了什么威力？为什么魔鬼一下就退去了？哎，下周一我们再和您继续谈下去，那是真真正正完结篇的完结篇。
大家好，我是多玛，今天咱们接着讲亚伯拉罕的故事。上次咱们提到，神为了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就吩咐他把宝贝儿子以撒给神献为燔祭。以撒是亚伯拉罕凭着神的应许，在他年纪上了100岁的时候才得到的唯一儿子呀。谁要是向他要儿子以撒，那就等于是用刀子在亚伯拉罕的心尖上挖肉啊。但是亚伯拉罕在他自己这儿子和给儿子的神面前做了一个选择，乃是选择神，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听到神的话后，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以及劈好做燔祭的柴，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天。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献祭的地方，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儿子前往到那里给神拜一拜，然后就回到这儿来。于是亚伯拉罕便把献燔祭用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让他背着，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父子同行向山上走去。刚走了几步，他的儿子以撒便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就急忙回答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听儿子这么一问呢，亚伯拉罕的头轰的一下就炸了，心哗啦啦的就碎了，泪水像条河一样只能往他肚子里流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亚伯拉罕才抬起头来，看着他儿子的眼睛，然后看着青天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啊。于是他便抬脚上山，儿子跟在他后边。他们来到了神所指定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搬石头，筑了一座献祭的坛，把柴摆好，然后就把他这儿子用绳子捆绑起来，放在了柴上。亲爱的朋友们，以撒可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以撒是一个半大小伙子呀。这不是还帮着他父亲背了一大堆献祭的柴走到这山上吗？当他父亲让他伸出手来，任父亲用绳子捆绑的时候，这孩子一句话都没有说。以撒对父亲的信心就像是父亲对神的信心一样的坚定，他就默默地让父亲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摆到了祭坛上。你知道这孩子不知看他父亲献祭多少次，每次都有一个献祭的羔羊，如今他自己就在这羔羊的地位上， 孩子心里知道，今天他就是要献给神的那只羔羊了，没有挣扎，没有怨言。他看了父亲一眼，然后就闭上了他那两双可爱的眼睛啊，把自己完全的交托了给神。对老人亚伯拉罕来讲，除了他这儿子，他在世界上是毫无盼望。儿子是他一切的希望，如今他在神和儿子面前做了一个绝对的选择，那就是选择赐给他儿子的神，而不是选择神所赐的儿子。神是亚伯拉罕唯一的拯救，神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希望。在那个时候，四周是那么的宁静，只有风吹草的声音和亚伯拉罕插在地上那火把呼呼的叫声，一个石头的祭坛，一堆干柴，一个自己所盼了一生才得到的爱子躺在干柴上，他柔软卷曲的头发也在微风中轻轻的飘荡。亚伯拉罕眼望着穹苍，心中只有一个祷告：我主耶和华呀，我把我这儿子全都交托给你了，你所赐的你尽管拿去吧，这就是我亚伯拉罕的心呢。于是他紧闭着双眼，把手中紧紧握着的钢刀举起，就要向着孩子劈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高呼叫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马上睁开眼睛，手和刀都悬在半空，急忙回答说：我在这里。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听天使说罢，亚伯拉罕便举目观看，就在这时，有一只公羊两个犄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动弹不得。亚伯拉罕也奇怪，刚才在这边搬了这么长时间的石头筑坛，又把柴放到石头上，都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如今这羔羊是从哪里来的呢？无非就是耶和华为我们所预备的羔羊吧。亚伯拉罕就欢喜地取过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了他的儿子以撒。于是亚伯拉罕便给那献祭之地取名为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父亲亚伯拉罕经历了神，儿子以撒也经历了神，他们都知道耶和华是那预备的主，他为我们亲自预备了一个赎罪的羔羊。耶和华的使者又在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耶和华说，你竟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耶和华的话。这就是神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应的许，这也是神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因为神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所以就指着自己的名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也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到了所应许的一切。爱世人的神呐，特别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再把您带回到几千年以后，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为什么在得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这样讲： 神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他指着孩子约翰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呐。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朋友，您懂这个意思了吧？撒加利亚知道他这个儿子是给那将要来的救主铺路的，他看到他儿子的到来，他知道玛利亚受圣灵的怀孕，救主就要诞生，今天人类有盼望了。咱们就是因为为了讲主耶稣的诞生，我给您提到了施洗约翰的诞生，又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诞生，似乎他们的出生都是神迹奇事。也就是说，在人的观念当中，这些事儿啊都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神呢，都把他们给做成了，所以咱们叫他神迹嘛。但是有一点，朋友们，我得跟您说的清清楚楚，那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生以撒，与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生施洗约翰，这是属于同一类的神迹。他们都是在人走到了尽头的时候，神才开始在人间做工，也就是在人努力呀努力呀，到了最后什么也干不成，一点辙都没有的时候啊，神才开始在人身上做工，显出神的大能，这样人也知道这件事是完全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神拣选了这两对夫妻，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敬虔，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所以神才在他们当中开路，各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为神在地上所使用。但不管怎么样啊，以撒也好，施洗约翰也好，那是地地道道的人，那就是爹妈所生的。可是咱们主基督耶稣的出生啊，和这两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的出生不能是从人来的，所以神才拣选了童女玛利亚呀，让她借着圣灵怀孕生子。这件事儿和那八九十岁老太太怀孕是绝对不同的，那老太太生出来的孩子不管怎么着都是那老头子的种，可是童女玛利亚那是从圣灵怀孕呐，也就是说不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所生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男人的后裔，那就是罪人的后裔，因为所有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绝对圣洁的，在神的眼中全都是罪人。即使是亚伯拉罕，即使是撒加利亚，或者您能想得出来的各大英雄好汉，全都是罪人，谁都不能逃出罪人的这个圈，因为神呐，太圣洁了。为了要拯救全人类啊，神必须让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成为女人的后裔，也只有这样，神才能把他自己圣洁的生命带到人间，不是出于肉体，不是出于情欲，不是出于传统，乃是出于神的灵。只有这样，基督耶稣才被称为神圣洁毫无瑕疵的羔羊啊。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生孩子，那是奇怪的事儿，但是在历史上你可以查出许多例子来。可是在全人类有史以来啊，除了玛利亚生耶稣以外，再没有童女怀孕这件事儿。 耶稣的出生乃是神最大的一个神迹，乃是神最奇妙最智慧的一个计划。他要让主耶稣在地上做一个完全的人，这叫道成肉身。因为只有一个完全的人才能把神的生命带到罪人当中，也只有他这个完全的人才能为我们做赎罪的羔羊啊，所以他的死才能救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神对世人的爱啊，也就显在其中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就亲身的尝到了耶和华的爱，所以他知道爱他的主耶和华必有预备。为了世上的罪人，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替我们死带我们罪的羔羊基督耶稣啊。除了救主基督耶稣以外，人在神的面前那是别无拯救啊。靠着义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好人的救赎，那都无非是用脏水洗澡，不过是越洗越脏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